大家平安，感谢主。我不知道大家在这一个耶稣所说的这句话，反或作信我的人，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你信这话吗？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我不知道大家在这一句耶稣讲的这一句话里面，有怎么样的体会，有怎么样的经历，有怎么样的一种的思想，有没有想到我们这一群神是何等爱着我们？我讲这一个是因为有一天早上很早，我起来念就是灵修。我每一年都要把新旧约圣经想办法读完一遍。现在刚刚读到启示录，到了启示录的时候，我看到了圣经里面启示录里面的第一章，那么就谈到这个我不知道大家如果有圣经的话，你可以打开我本来叫欧弟兄把今天的境界都打在这个荧幕上。那么我自己感到很亏欠，我自己也感到不知道怎么样想。那我们今天因着这一种的现代化的进步，人不容易翻圣经，人也不愿意翻圣经，人也不愿意很好的能够尊重上帝的话语，那就是用手机里面看看就完了。所以呢，你早期的教会，陈牧师也知道，我们这些早期的老的教会，我们以前山东大复兴的时候，在街上走的，就是那一些人，就是带圣经的人，就这样的就是个见证。在新加坡也一样，我知道陈牧师也在新加坡，新加坡礼拜天的时候看见有年轻人，一个不管哪一些人带着圣经去聚会，我们就知道说，他们是基督徒了，这些也是见证。那现在这一种随着这一种时代的改变，我感到难过的，真的越方便，我们越对神比较随便轻看，我觉得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呢，我今天只是在我由心而感的说了这一句话。所以呢，我希望大家今天我讲一些圣经节，大家有机会可以翻一翻。不要，我知道我是个很笨的人，因为在手机上也可以记录的，手机上也可以划线的，手机上也可以做很多很多那个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的事。但是我自己也比较老派，手上有本圣经，我比较喜欢画。喜欢写，在他旁边喜欢画，喜欢写，然后下一次我再看的时候，哎，前一次的领受跟现在的看见，给我很多的帮助。所以呢，我还是喜欢大家在神的面前能够崇拜的时候，我们很好的带着圣经。我也今天也不敢问，在你身边里面，你有没有带着圣经？还是就是手机而已，那我也不敢说。我相信有，因为福音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很爱主，都很对真理都很在意。我相信大家都有，但是如果万一没有的话，我想我们应该好好的学习一下。随着时代的方便的改变，随着时代的这种冲击冲荡。我们对神的话的那一种的追求，我们就我不是说有手机读圣经不好，我不是那么意思。我在意于我们读了神的话的时候，我们真的体会默想吗？圣经里面我们都很熟悉，昼夜思想这话的人，这人变为有福。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的。然后我那天早上起来。我读启示录第四章的时候，里面有讲耶稣是永远活着的，活到永远的。那么后来看，启示录第一章这边也一样的这句话， 常常的提醒我，也帮助我。第一章，第八节，曾经有些人说，主神说，我是阿拉法，我是欧米伽，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远的全能者。然后呢，我们再看一节，就在这个也是在一章的里面。那么，我们看第十七节，约翰说：“我一看见就伏倒在他脚前，像死了一样。他用右手按着我说：‘不要惧怕，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，又是那存活的。我曾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是活到永永远远，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所以你要把这所看见的事和现在的事，并将来的事，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。”我读到这边，尤其是有一句话常常提醒我，耶稣说：“我曾死过，现在又活了。我曾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至活到永永远远。”啊，这些话，我对我来讲，我就觉得很迷信我。我知道耶稣是永远活着的。所以当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六节，其实二十五节那边说，信我的，生命在我，复活也在我，信我的人就怎么样。但是呢，我二十六节反活着，我们活着了，信耶稣的人必永远不死。你信这话吗？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，当然后来我们都知道马大就说，我知道你们后的日子会复活。我们的思想，我们的信仰是不是也跟马大一样的信仰？那是以后的事。那对于现在怎么样？所以约翰福音第六章的时候，耶稣讲的是我若好我学的人就要活着，永远活着的。第五十八节，这就是天上降下来粮，吃这粮的人必永远活着，不像你祖宗死了就死了。我们都知道守圣餐，那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守圣餐那一种的敬畏神的心如何。我在念神学的时候，使我很感动的一件事情，看到马丁路德改教这一家马丁路德，他们守圣餐的时候跪着来到台前守圣餐，他觉得这是何等的尊贵，何等的荣耀，我能够领受饼领受杯。我们守圣餐的态度怎么样？所以呢，我在神学院的时候，六十年代那个神学院，我们都很在意于有个余立正牧师，可能那个谁陈进士牧师认识他，对这些事情非常的认真。我很的从他生命里面得出很多的鼓励，很多的看见。今天我觉得时代的改变，时代的变迁，我们对神的那种敬畏心好像跟历代以来的一些人有很大的不一样。我们当然不是复古，但是敬畏神的心应该随着时代的进步，更好的敬畏神，更好的来荣耀神。那今天我讲的，信我的人永远不死，你信这话吗？我一样问你，信我的人永远不死，你知道你永远不死吗？如果你知道永远不死的话，那么我们的救恩，神给我们救恩何等宝贵， 当然了，我们知道说耶稣讲这句话永远不死，这样的灵魂，我们肉体必定死的。我想到这边的时候，我对我也一个很大的提醒，我们肉体是败坏的，我们肉体是犯罪的，但是虽然是这样，我们还是靠肉体怎么过生活的，满足肉体的要求，满足肉体的那些。所以呢，罗马书里面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就生命平安。那我自己就在思想，坦白说，我这一句话，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那一天早上，我在那边祷告了很久，想到耶稣死过又活过，我信他，我永远不死。我不是我肉体不死，肉体是破，怎么这个是臭钱烂行烂，都会因为肉体太糟糕了。也在雅各那个传道书里面也跟我们讲，肉体是徒的，徒要归给徒，都要徒要归给徒的，本来从徒出来的归给徒，那么灵要回到神那边去的。那么耶稣花神花那么大的代价来到世界上，就是为了救我们重生，救我们脱离罪，救我们有一个永远的生命。那我就在这边一直思想，今天跟大家一思想，但是现在看见这个疫情，现在印度很可怕。在希伯来书第二章，如果你有机会的话，里面有一句话很有意思的。希伯来书第二章，我常常也告诉大家啊这一件事情。希伯来书第二章，希伯来书的第二章这边有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的，但是我也常常能够跟大家一起来提醒大家。希伯来书第二章，那么这边第二章有一句话我记得很宝贝，那这句话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四、十五两节，第十四、第二章这边有这一句话，第十四、十五两节。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个圣经里面，我们来一起来思想。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三节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前面十三节是讲到什么？现在就是耶稣借着死败坏那魔鬼掌实权的魔鬼。所以呢，有一生怕死的人成为罪的奴仆。那么今天我不大知道，在这疫情里面怕死吗？我怕死吗？你怕死吗？当然啦，都是在死亡的面前没有人可以逃避的。传道书第八章，死亡来到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取戒的，第八章你看。所以呢，每一个人死亡对所有的人最平等的，不管你有钱没有钱，不管你有事没有事，死亡是人家说死神来到的时候就来到了，你没有办法跟他商量的，他要你走就走了。所以呢，死亡现在面临的这一些疫情，大家都要面对着一些的挑战跟这一种的血，你怕死吗？ 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这个也是恐怕进这个时候是传福音最好的机会，那我等一下会略略提一提。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，吃他吃 耶稣的肉和耶稣借的时候是因由耶稣而获作的。所以呢，我们有没有想我们是何等尊贵的人，因着耶稣我们灵魂得着拯救，罪得到赦免，我们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，是何等尊贵。我们是被神蒙爱的儿女。印度现在 失去、不知道怎么样的情况，但是全世界都要想救印度。我在新闻里面听到也看到全世界都要抢救这印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印度这个不能控制的时候呢，他有另外一种的，早上我才听到一些的新闻，他不能控制的时候，人这个疫情啊，带着病症的疫情就跑到全世界去，海陆空都去了。那么我是新加坡人，新加坡已经立法不让新加印度人入境了。那我就，所以我就在想说，这个疫情啊，如果真的印度整个失控的话，他陆路从巴基斯坦，然后又到了中国，又到了全世界去。那现在 UDD 很多印度学生，我也不知道怎样。那是这个失控的时候，这些疫情就是虽然死亡率不高，但是现在变种的这些东西啊，又是怎样？那我偶尔看一下，我觉得的确的是一个大灾难。我在想，是不是第三世界受过这个灾难？是不是这个就是疫情呢？按照启示里面说，这种瘟疫死掉人四分之一，是不是可能呢？那么我不大知道，但是呢，这个事情会发生的，这个事情就不得了的一件事情。那么我以前刚刚来美国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们讲小孩子玩玩具，大人玩宇宙。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过这句话吗？小孩子是玩玩具，大人玩宇宙。但是人都觉得很聪明，又胜过这个。但是这个疫情就是小小的这菌，直到最本事的这些医药人，多少的大脑袋的人在研究出，当然了三个可以免疫的可能有更多出来，但是还没有完全彻底的。那么这个事情是怎么样？但是我这个世界人啊，太骄傲，就以为可以胜过这一切。人应该因着这件更谦卑，因着这件事情应该回到神的面前，好好的寻求神，好好的悔改。那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很感谢神，因为我们的生命都在神手中。但是我们有了耶稣永远不死，那耶稣在我们里面。那我不知道大家理解不理解神住在我们里面。我觉得这些对我很大的帮助。请大家看约翰一书的第四章里面讲到很多神怎么样的住在我们里面。第四章，约翰一书的第四章，约翰福音的第四章13-16节，13节，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，从此 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我们里面。父差子做世界的世人的救主，这就是我们所看见做且做见证的。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，神就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神里面。神的爱，神爱我们的心，我们也知道也信，神就是爱。那么这一个很强烈的大家来思想，很好的思想，神住在我们里面，透过耶稣基督的复活，复活的耶稣住在我们里面。那我们心中到底住着，我们常常唱高调让主居首位在我们生命的里面，我们家里也贴了一个基督是我家之主，但是我们生命大家都知道属灵的东西，我也觉得啊很好，很多的教导，很多的啊真的上帝的怜悯，看见有一些人真的让主耶稣基督在他自己生命里面居首位。我也常常问我自己，我有没有让耶稣基督居首位在我生命里面？那耶稣住在我们里面，神也住在我们里面，这个是怎样的一种的思想信仰？其实在加拉太书里面，大家可以看加拉太书第二章，加拉太书第二章大家很熟悉的一节圣经节，加拉太书的第二章大家很熟悉的一节圣经节，我相信大家都会背这一节圣经节OK， 第二章的第二十节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。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我觉得大家这些都很熟悉，我们或者不再是我，那么是在什么？在世界，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，所以保罗，使徒保罗这样的提醒我们，神住在我们里面，也活在我们里面，那么我们每一天的日子怎么过？每一天的生活怎么过？前几天我跟去餐馆跟一些人谈话，结果呢，有一个姐妹，她相当追求的，我们谈了以后，她就告诉我一件事情，我对我也有一个提醒。她跟我讲，哦，我的丈夫啦，口里承认接受了，一直也接受了，接受耶稣了，我觉得很高兴啊。我说，哎，恭喜你的基督化家庭啊。他看着我，你知道后面讲什么？他们没有生命，他们没有生命。我说为什么？你看他们的生活，不读经，不祷告，根本跟世界人一样，随着世界这样走。他讲的这句话以后，哎，他没有生命。那我们知道信耶稣呢，我们有一个生命，约翰福音第五章里面讲，信儿子的又有生命，没有信儿子的就没有神的生命。而我觉得今天我们有的时候在一起冲击的里面，我们的生命感谢主都很丰富，但是物质的丰富，灵命的贫穷，会不会像，是不是像 启示录里面的一间教会一样，外面富足，里面贫穷。那么我们福音教会希望能够在上帝的面前，天父的面前，我们能够平衡的发展。我再重复，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，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，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你信这话吗？我那一天一直祷告，我一直赞美神，一直感谢神，我是何等被神所拯救，何等的被主耶稣基督所爱所救赎。在我生命里面，我就想到肉体的败坏，肉体的真的被肉体管制，被肉体控制，体贴肉体，我想的很多。我在神面前就很好的哦，就是认罪祷告。我自己都这样想，也可能是因为我年纪大的，对于这个有特别的感受，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我那天也跟陈师母坐下来，陈师母告诉人说，陈师母啊，我们信耶稣必永远不死哦，天堂是我家，我唱歌给他听，他说哦哦。那我在神的面前，我们彼此学习，我们彼此的勉励，我再重复，我们信了耶稣，神住在我的心里，住在你的心里，是何等的，不是理论啊，是经历啊，是要成为经历。那个姐妹说，哦，她口里认的，啊，她口里认的，所以这边呢，她没有生命。你看罗马书第四章第九节，我相信大家都会背，不用看的。你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什么？耶稣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。口里认得救吗？我不大知道。但是他下面一句话，信心信，口认心信。罗马书第四章第九节，应该我都没有记错的话，大家可以看，信耶稣从死里复活嘛。所以今天我们对我们的信仰，对耶稣复活的生命，我们真的是理论呢，是理性呢，是同意这个说法，是同意这个事情，是历史的记载，我知道的，那成为我们经历吗？所以呢，姐妹就说她没有生命。一个人有生命经历的人，受过有经历罪的赦的那一种的经历的人，感性上就不一样的。我常常看一个人得救，理性的认知没有感性的经历，危险。所以呢，雅各书里面，虽然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，灵魂没有身体是死的，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。那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不是过一个这样怎样的一个前程，但是至少我们每一天应该花一点时间跟神亲近，灵修祷告。如果你不能做到这一点的话，你要考虑你自己的信仰，你要考虑到你怎么对得起爱我们的主，我怎么对得起为我们舍命的主。在彼得里面告诉我们，这一些我们信靠主的人，我们要刻木灵粮啊，我们要刻木灵粮，刻木神的话语，鞭策自己早上一定起来要读经要祷告。如果我今天问，我知道有好多人圣经读过好几遍，但是恐怕有一些人信了主好几年，圣经没有读过一遍，甚至这边东一点西一点，读很好，读不错。但是呢，我不是说读一遍就好，读两遍，读五十遍都好，我不是说。但是圣经不是刚刚给我们读的，乃是给予我们醒出来的。所以呢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再重复，信我的人 必永远不死，因为信靠他，耶稣住在我们里面，透过神的灵，让神也住在我们里面。我们这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。基督在我们活着的，我们就应当活出耶稣的荣美，活出耶稣的那一种的荣耀。所以呢，我们求上帝帮助怜悯。那我在这边再思想一下，早上我打电话给一个牧师他是特殊教育儿童的专家，几十年也寄了一本书，常常在新加坡电台，他由新加坡电台给他一段时间，每一天他播送他的东西。那我这位姓黄的牧师，他很特殊的，因为最近有一个弟兄家里他们夫妻弄得很辛苦，我那天跟他一起祷告，太太哭了，因为他的孩子有一个看起来活跃，但是是自闭症的，很活跃，但是自闭症的，不能组织，不能怎样。但是今天早上我就打电话给这个也算是以前我的会友黄牧师，我说这种自闭症的怎么样，他就跟我讲，自闭症很多种，自闭症分两类，一类是什么？社会，对社会，他对社交问题，社交问题。一种是学习问题，分这两类大之类。他说，社交问题大概有40多种，学习问题大概有200多种。我说这么多啊？他说是的，现在专家还把各样切片来研究的。那么他讲了好多东西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人会胡思乱想。我就想到今天教会的基督徒有多少是自闭症的，社交问题，没有办法跟人家彼此相爱。人家怎样对待我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怎么处理我自己。社交问题这些，那学习问题有千百类，他说几百类。那么我们学习困难吗？我不知道。那么如果实在有困难的话，是不是也产生属灵的自闭症的孩子，自闭症属灵的孩子呢？所以我在这边，他跟我讲了，我跟他你要发展出一套东西，属灵的自闭症一个讲座。他跟我讲了一个，他说很多东西要量身定做，不是这样一谈就可以的。我就跟他说是的，今天很多培训不是量身定做的，一大班不是量身定做的。但耶稣活在世界上的时候，他就那一天我跟一个牧师谈，我说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好像他没有建立教会，但是耶稣做个人的门训，个人的门训。我觉得我现在要学习就是要做个人门训。那么你看撒该，耶稣跟他谈了要生命改变了，撒该个人的培训。那么我们一直看圣经，耶稣讲了许多的人，撒玛利亚的妇人，耶稣也个别跟他谈话，好像量身定做一样。他知道说耶稣就是救世主。我们今天，我希望我们可以很好的能够，我再想的几年前讲，点做好面就大。这个量身定做的就是点，一个一个的造就，一个一个带领。我求上帝怜悯我，你们要为我祷告。我希望能够在餐饮业的这一些事情上， 能够靠上帝的恩典，能够帮助一群的人量身定做，去很好的跟他做朋友，把福音传给他们。那我也希望福音教会有负担的也一样的可以去，不仅是餐馆还是其他啊。总而言之，我们按照保罗，我如果要翻圣经的话，大家可以看啊，哥林多前书第九章，也保罗说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，因为责任已经交给我了。那么保罗的一生就是这种传福音。那我觉得啊，这一件事情上我们求上帝的怜悯。有一句话让我们可以去思想，也就是这个黄博士跟我讲的，他说他被邀请去讲道，他说社会的末路，教会的出路，社会现在走的末路了。现在社会按照保罗告诉我们，末后的日子必危险日子来到了。你去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吧。所以呢，社会的末路应该大家可以看到的，这疫情这些东西，那么将来不知道怎么样，面临了多少大的挑战，但是教会应该有出路。教会的出路就是那个福音，荣耀的福音的出路。因为耶稣本身就说了一句大家很熟悉的，耶稣说我就是道路，唯一的道路，唯一的出路。所以呢，我们也帮助弟兄姐妹以及帮助我们朋友，当他们生活比较困难的时候，是什么，在信仰上有一些困难的时候，没有出路，知道耶稣基督才是一条路，又真又活的路。今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，信耶稣的必永远不死，灵魂不要讲到那一些多大树林的，而是帮助我们更加了解的，我们敬畏神，神何等爱我们，像我们这些该死的人，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人，随着今世风俗的人，我们真的好像圣经里面说没有指望，是没有盼望的人，但是耶稣拯救了我们，那我们让我们活出一条啊，如果讲不好一点，靠上帝的恩典杀出一条出路，是在信耶稣的里面的那个出路，信耶稣里面的喜乐的路，平安的路，荣耀的路，尊贵的路，让我们靠上帝的恩典，我们一起来学习，一起来在上帝面前，我们能够一起来学习。前几天我也一样的跟一个弟兄谈话，他跟我讲一件事情，因为他说我介绍一个弟兄给他，我后来又打给他，他说陈牧师谢谢你，你把这个弟兄介绍给我。我说你们见过面吗？他说我们通过电话了。这个弟兄很奇怪的，是慕道友来的。他说谢谢林牧师，我知道他这个人是个好人。我说为什么？他不自私。我说怎么你一见面你怎么知道他不自私的？他说我就喜欢这样的人，我要跟他做朋友，他不自私。我就很奇怪啊，他第一次见面而已，我就人与人的接触，有一些人也是某一种敏感。那我们有神的生命的人，我们与人接触的时候，一照面，一些人从我们擦身而过的人，他感受如何？ 我也要求神帮助我，让我在神的面前真实的留下很好的某一些的啊，能够影响人的。这个很特殊的一件事情。一起努力吧。福音教会，求上帝祝福大家，也使用每一个人。记得，我们既然永远不死，有着莫大的恩典，莫大的福分，我们要起来好好的传这平安的福音给人家，让他们得做了与我们同的福音的好处，保罗讲的。所以呢，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自己个人的生命的里面要认真，每一天一定要读经，每一天一定要祷告。我希望大家不要只为自己的范围祷告，也应该为周遭的人祷告。我们这边吕夫圣公，我们要建立一个祷告团，所以呢，我们希望推动祷告的事工，还有传福音的事工，求上帝特别施恩，我们让，因为属灵的增长就是靠祷告，教会的复兴也是祷告，自己生命的复兴得着帮助也是祷告。我们早期常常讲一句话，生命的成熟，生命的长进，生命的复兴是从膝盖开始的，从膝盖开始的。有一次我回到新加坡，因为我以前在纽约有几年啊，多少整四年，每一天早上我都会在教会里面祷告。我们在新加坡跟妹妹一起吃饭，我妹妹跟我很好，她妹妹摸我的头，摸我的脚，她哥啊，为什么你这边这样的？但是后来他说我知道了，你是不是每个早上起来都跟嫂子这样祷告？我说是的，我说是的。我们在纽约就是祷告，我从我的一些同学身上里面，教会祷告，贵州民祷告，生命的成熟是用膝盖的。现在坦白说，我现在也很少，因为老了，我跪下去一段时间很难爬起来，这比较少了。我希望你们趁着年轻，学习像达米利跪在神面前祷告，学习耶稣跪在克西玛利亚的祷告，学习其他使徒跪着祷告，早上好好的让神与我，我与神能够很好的领教，求神帮助，让我们低头，我们祷告。天父在你面前，你还说借口碰色，那是你还说心里面真的，第一要感谢赞美你，像我这样一个没有指望的人被你所救赎，没有拯救，赦免我的罪，也给我们不断的怜悯恩典，几十年如一日，你看顾，你供应，我感谢你。主啊，何等的尊贵，而且我知道我永远不死，你这样的救赎我，这个败坏的肉体都要灭亡，但是你给我生命是永远的，感谢你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让帮助我跟淑芬，让我们在你面前幕后的日子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，能打怎样的仗，求你就怜悯恩待我，天天打那美好的仗，荣耀的仗，求你施恩，也帮助今天来到你面前的福音教会所有弟兄姐妹，让大家从今天开始，过去没有很好的对你读经祷告了，今天开始好好的祷告读经，求你施恩，过去没有很好认真的来报答你的恩典，传福音给我们被世界的时间冲昏了脑袋，被世界的时间塞满了我们的心， 求你赦免，帮助我们，我们心往当当的依靠你，归向你，让我们也知道你也必定施恩给我们，祝福我们每一个人，让我们在侍奉里面有数天的平安，有数天的喜乐，有数天的你自己的怜悯，更有你圣灵的能力覆庇着我们，使我们在主面前勇敢，常被圣灵充满，蛮有胆量，蛮有信心的，能够为你侍奉你。主啊，求你真的施恩帮助我们，感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，继续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，保守他个人的家，他们的儿女，他们的工作，他们的生命，他们的生活，求你特别的不一样的施恩，我们属于你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把一切荣耀尊贵都归给你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们。